好，各位好哈，是负责开发工具的 Frame 嘛。那今天的部分的话哈，就是因为就是下午第一场嘛哈。如果说那个吃饱饭，然后大家可能会比较想睡那个的话哈，那大家就不用担心哈，绝对不是那个吃饭的问题，应该是我的问题这样的哈。好。那我们今天主要会针对于这个开发工具的部分里面的话呢，会针对于有关于就是说现代化开发这个开发流程的这个项目里面，我们来去做这个介绍跟说明。我们在的企业用户端的这个部分里面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多的单位或者是长官对于我们的这个开发流程的这个项目里面都其实是很感兴趣的。可是呢，我们遇到很多的团队，其实feedback 的一个声音就是说，第一个他不知道怎么开始，第二个他上面的人喜欢，可是下面的人反弹，要不然的话呢，就是下面的人想要导入，可是上面的人说不要，有没有？好，很少两边的部分可以让它 manage 在一个地方。那在我们再去做开发管理的这个项目里面的时候的话呢，其实大家要考虑的是说，我们都是希望把工作东西的项目可以很顺利的把它 deliver 出去。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要考虑到两件事情，一个的话呢，就是您的工作的内容，对于你流程的改变上不要造成太大的负担。你不要因为说因为我们长官说想要看我们的 scorecard， 想要看我们的生产力，想要看我们的项目，哇，你这样子我们就要拼死拼活的写很多的表单，填很多的工时，还要填 log 的记录，然后结果大家的工作项目又没有办法很顺利的把它进行下去，其实就会反其道而行。那我们在讲流程化的改变的时候的话呢，其实各位要跟不管是长官也好，或者是跟我们 team member 考虑那个沟通也好，绝对不是只有流程这件事情，也不是只有表单这件事情。好，不是因为说我们只要导入了几个工作表单、需求表单、bug 单，然后填一填，我们的工作的效率就会变好。大家你我心里都有数，绝对不是这么一回事而已。好，所以呢，我们在去做开发跟管理上的时候的话，其实我们要针对于某些的内容，我们要考虑到是不是可以做自动化的动作。好，那不可讳言，自动化绝对会需要有额外的成本。好，这个是一定会增加的。但是问题是呢，当你的自动化的执行的次数越多的时候，你的成本自然就会下降。好，那我们待会会有一些案例的一些部分来跟各位做一下 sharing， 我们在其他客户这边做一些导入的时候，大家会遇到的问题，看一看各位有没有一些相同的情况，然后我们可以去做这进一步的讨论跟这个内容。那今天主要的这个项目的当中的话呢，如果说各位有些朋友你们用过05、08、10、12，好，那你们可以想一下，你们之前在用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较困扰的地方？好，那我们待会也会针对这几个环节去做介绍。好。那当然我觉得哈，我觉得每一次我们在想这个开发流程的时候的话，我们总是会有一些拉扯，有没有？那我们要考虑到，大家我们知道这个梗，好，矛盾大对决，拓野哥知道吧？好，知道哈，应该不用我解释跟表演说什么是拓野哥哈。好，我们再去做这个团队导入的时候哈，跟这个流程改善的时候哈，其实我们会有遇到两种声音，好，有没有？这个不断有新的 idea 的老板或者是客户，有没有？好，然后呢，我们都要面对任何挑战的 programmer 或者是 member， 对不对？哦，这是有很大的这个挑战。那其实呢，我们在去做开发商的时候的话，大家想看你的角色是哪一边？哦，是左边还是右边？哦，海绵宝宝还是蟹老板？哦，可是大家都想要当蟹老板那边，对不对？啊，就是想要赚钱这样子，可是老板有很多痛苦的地方，尤其是比如说我花钱了，花时间去做了，可是团队的产能东西可能没有达到预期。然后呢，这个如果是 programmer 这边的话，就是说我们都已经很辛苦做牛做马改那么多东西了，结果你还是不要，好吗？好，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要考虑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现在的 team member。不要给他太多的工作跟改变，其实大家都害怕改变嘛，对不对？你这个改变就是增加我的工作量嘛。那如果你要做什么什么流程改造啊，填工时啊，好啊，你填啊，我工作就 delay 给你看，你要不要？哦，其实这个我是有亲耳 苹果的这样子哈。好，那老板也是啊，然后就你要做这个东西，这我们的人那么少，只有你一个人而已，你需要做什么改善吗？你需要导入这些东西吗？也老板也不见得支持，老板觉得说我才不管你呢，你把东西生出来就好了，有没有？啊，都痛苦了，还是我们自己，对不对？好，那当我们再去做这项目的时候的话呢，其实大家要考虑到，就是说，如果你的组织的团队很大，好，工作都有分工，有 PMO team， 有开发 team， 有 QA team， 然后呢，这个业务单位还会有 stakeholder 相关的人员，然后老板自己又自成一格，有没有？啊，这个时候的话，你会有很多的冲突，会有很多沟通，明明就不能这样做啊，为什么要这样子提出这个需求？不是搞我们吗？所以很多的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会有没有去思考这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技术都绝对不是问题，都是政治的因素，有没有？好，那当然像我们之前有遇过一些这个单位，就说他们想要去做那个生产力评估，生产力评估的部分的话，他希望说，我们就问老板，就是说这个你的生产力评估的依据是什么？就填工时啊，他去抽烟去上厕所花了几分钟，全部都给他填下来啊，然后就可以去算，不太合理的啊。可是如果没有讲一个正确的方向的话，其实很容易这个政策如果真的执行的话，大家就会气掉掉那样子，很可怕。那另外一个问题，各位要想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团队是小团队，就是你一个人啊，我们的公司都很小啊，就我一个人负责这个专案的 maintain 而已，我们也没有什么流程，全部都我一个人做，你认为你的工作就会变少吗？就做牛做马，你知道吗？从需求访谈啊，程式开发啦，架构设计啦，到上线的教育 maintain 全部都是你做，有没有？然后如果系统出了问题的话，那个连网络有问题都会被叫过去拉证，这样子是不是？因为根本没有所谓的分工的问题，所以有些东西你要厘清问题，因为你一个人要 cover 这么多的环节，其实真的很辛苦。你要管理好需求，又要做好程式开发，又要干嘛干嘛的，你最后你会把时间投入在哪个地方上？开发上嘛，因为东西没出完，你会去做其他事情嘛，一切都是空谈嘛，所以大家就只把时间放在开发上面这样子。可是问题是，当你的东西进入到 maintain 或者是进入到哪个阶段的时候，你一定会面临到这些问题 ，quality 也好啦，资安的问题也好啦，或者是你的这个系统，你比如说这个你要做这个电子购物网站，那这个网站的部分里面，你能不能同时 cover 10万个 user 同时来做？可是问题是我们前面在做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考量到这个项目，你就会非常非常的辛苦哈。所以呢，我们再去开发这个项目的时候的话，各位要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绝对不是只有大的团队才需要流程，小的团队也需要，尤其是小的团队，你的流程不用多，因为你集合的项目就是你检查的点没那么多，因为都你一个人做嘛。可是呢，你能把它自动化是最好的。各位可以看一下，像这个项目，就是说，你不过是大小，你一定都要做 plan， 好，你要跟老板或者是跟你相关的 user 访谈，就说你的 plan 的这个项目里面到底做了哪一些，你要做什么，我这个礼拜要 deliver 什么东西，我下个礼拜要 deliver 什么。然后你一定会被问你的进度在哪里，你的 schedule 在哪里，你要做什么样的 plan， 然后呢，你要去做开发，然后他就问你说你的架构怎么样？通常老板不会问这些啦，通常是有问题的时候才问有没有。好，然后你的资料库怎么去做规划？然后你的 deliver 你怎么去做 release？ 然后呢，你做这项目的话，你怎么去 monitor？ 你上线的 production 之后，我们要做备援的动作啊，你备援如果挂掉的话，你怎么去做处理啊？然后这个问题你如何去做 feedback？ 然后最后的时候，这些东西通都结束了。系统也上线了，我们也被骂完了，然后我们就被问什么？我们的 ROI 怎么样？我们的成本怎么样？我们的 performance 怎么样？你会有不断的 challenge 在挑战我们的团队，这个都是我们要做 的事情。所以其实并不是说我们的这个你只是在做 maintain 这些事情就跟你没关，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我们在去做开发项目的这个内容的时候的话呢，其实有几件事情大家一定要看一下，就是说第一个，我觉得开发跟上线，你除了挑好日子以外，有没有看一下农民历，看一下这个日子好不好，好，我们就会上线，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会有几个各种不同的评量的报告，然后你要去产生你的 performance， 你要把我们做的事情跟老板讲说，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 再去做 survey， 再去让我的系统没事。通常没事的时候，老板不会记得我们的好，有没有？哦，通常是有事的时候，然后哎，喂嘛，这系统又挂掉，你能不能把它搞定？可是他不知道我们为了准备这个项目的时候，要做准备这么多的事情，你要去做自动化，要干嘛干嘛的。可是如果你不能把它量化，你根本说不清楚，因为现在就是有问题，对吧？好，所以这个的过程大家一定要思考。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你要减少你的时间，很多东西你就要考虑用一些工具的方式来去解决，好，不要自己硬干这样的，因为真的实在是太累，你知道。就是绝对不要硬干这样子。那我们今天会提一些案例的一些部分。那今天早上如果参加 Keynote 的一些朋友的话，其实早上我们就提到嘛，通常你会遇到 production 出现的状况，然后呢，其实我们都是状况外，有没有？就是跟官员一样，都是看报纸才知道的，对不对？哦，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哦，通常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都是你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好，那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就是我没有办法跟长官或者是跟我的老板讲说我的这个系统发生什么况，我现在有没有立即的反应？通常我们都是跟老板讲说，好，我现在去看看，啊，那个就晚了一步这样子，那个 emoji 就不一样哈。那在这个项目里面的时候，各位要考虑到一件事情，如果你的团队是胆内 2.0 以后所有的项目，好，早上今天所讲的这个东西全部都可以 support。好，你可以在 server 端里面安装一个 monitor engine。然后在你的 server 上，那个是 free 的，没有额外的费用，放了一个 engine 在上面去做 monitor， 有问题的时候把里面的 log 把它收集回来，然后让你去做 trace 的动作，至少你的 information 的资讯会比较完整。我觉得这个是各位待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的。然后呢，在 plan 的部分的话呢，待会我们也会提到，就是说工作的规划跟制作哈，绝对是要去做记录的，好，不要 email 来或者是电话来就直接开干这样子，好，尽量不要哈。为什么？因为呢，你平常如果没有做 record 的话，你平那个你要报工时，你要做工作的回报跟报工作进度，你就要额外再花时间去写 report， 有没有？那都会比较辛苦哈。那待会会提到，那人数少跟人数多的时候会做哪些项目？那微软的团队里面，其实我在这段时间里面的时候，有很多的客户哈跟团队也有问，就是说微软的部分到底做什么改变？我在五年前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得到的讯息是，我们是每12个月会 deliver 一个 cycle， 然后去做开发。其实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我觉得这已经是算够快了，因为这是做 Prada 的。它已经是非常快就可以 deliver 一个版本，因为以前我自己在做的时候，刚开始还没有做任何的功能导入，如果我要 deliver 一个可以正常而且上面没有什么太大的 bug 的话，我随时随地都要花2个礼拜的时间，凭以前啦。那现在的部分的话呢，各位看到一下，我们从从08/10到12，好，各位可以看到，其实如果各位有在 follow 你们安装，如果是安装 VS 2012的版本的话，你会发现功能改版速度已经快到有点跟不上了，有没有？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好，我连我自己在 study 的时候，我就说，哦，我都才刚 study 完啊，新的版本就出来，有没有？那这个部分里面就代表什么？就代表说，其实呢，如果是你们自己的企业内部里面，或者是 LOB 的系统，其实这个周期会更短，有没有？我就曾经问客户，就说：“哎，你们 deliver 的周期是怎么样？”他说：“没有啊，我就每天做啊，每天 deliver 啊，老板要明天就交啊。”可是这个是正常的情况吗？其实不是，好，因为呢，你会发现到，如果你的团队是每一天，而且也没有定期做这件事情的话，你的工作就会变得很杂，程式写一写要 deliver， 程式做一做要改 bug， 然后客户来有什么问题你要帮他看。你的工作 always 都在 switch， 你的产能自然就不会高。我觉得这个是还蛮重要的。那我们团队，如果你没有 raker 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跟长官讲说我们的团队 performance 真的提高了。我可以从十二个月一路增加到，就是缩短成只有3个礼拜，我们就可以 deliver。好，所以这个 raker 是重要的。那待会我们会提到一下，就是说如果说可能有些的团队，你们可能都还没有用 Foundation Server 或者是用 Excel 的方式自己做 Raker， 好，那可能你就要自己去记录当时的历程，那就会比较辛苦一点。好，这至少让 大家知道说我们现在在开发上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一些内容。那我们今天主要的东西的话，当然都是以这个demo 的这个项目为主哈。那这次呢哈，群下有没有朋友已经是有在用听Foundation Service 的？哦，还有有一些好，哎，大你知道哈？好，我们再去做这个专案开发上面的这个项目里面的话呢，今天所讲的这个功能全部都在听Foundation Service 里面，就 Cloud 的那一个版本里面都有。那这个的版本的部分的话是在那个 On-Premise 里面，就是你可以安装那个Foundation Service 2013的这个版本哈。那这个版本我觉得可以解决很多台湾企业管理的一些问题。好，那待会我会做一下说明。我觉得通常 PM 或者是老板，其实呢他通常会想要让我的这个 member 能 focus 在我专案的这个开发项目，而且呢这个专案的开发项目是可以帮助我的团队或者是其他的业务单位可以赚到钱，而不是只有花钱的单位。好，那这个部分里面的话呢，其实我们以前在做开发上的，在做开发上的时候的话呢，我们 programmer 其实就比较勾引，你知道吗？哈，就是你讲任何的需求，比如说客户想要做 single sign-on， 我们就会客户可能他会想说，我们要做这个手机登录，哈 ，Windows 登录进来之后，我的网页就可以不用重新登录，那我们就会自动把它转换成 single sign-on， 有没有？我们就跟你讲说啊，你应该要做什么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所以我们的工作自动就会被拆解。可是呢 ，user 跟老板其实他根本不是听这个的，他要想的是说，我做的这个功能是要帮助我的团，要帮助我的业务单位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比如说最近比较夯的就是，行动下单，好，就是说，我们现在业务他在外面跑完单子之后的话，他以前都是要到 LB 的系统，到企业内部里面来，他自己去做下单的动作。以前下单的行为可能 cycle 要2-3天，好，这个下单动作才会把它做完。现在的部分的话，他就希望说我们的这个 IT 团队能不能提供这个行动装置，好，比如说用 iPad 或者是用 iPhone 或者平板，好，或者是 Win8 的这个部分，你能连回到公司内部里面来直接去做下单的动作，然后呢，聘姐去把这个单子把它去做完处理。那这个的部分的话，就是让我们的业务量可以增加而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当我们在去做的所有的工作的部分里面的话，大家要考虑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所有做的工作的内容全部都要转换成老板理解的意思，好，跟项目。所以呢，我们在做专案的开发项目里面，如果你的团队是有 PM 有 PMO 或者是有长官的，好，那我们可能就会比较建议，就是说你还是要有一个Feature Group， 好，这样子一个就是你可能会有一个企业的一个目标，或者是这个系统的目标，你要把它定出来说，这个东西是为了要去做行动下单的，为了要让我去做跨专案平台的，好，那你可能会有一个这样一个 topic， 我们的 PM 他再去根据这个 topic 的部分去想，我为了要达到这个需求的话，要想出哪一些的 scenario。然后呢，我们的 member 就是我们的 programmer 要做的事情，就是说我要根据你的 scenario 去决定说，我要做资料库规划，我要做程式开发，我要干嘛干嘛的，这个就会做分类。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呢，以后呢，我们再去做定义的时候的话，我就可以让我的这个团队可以去定出我的 scorecard， 帮我们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给量化，你就很容易的去做 manager 跟管理。好，那如果说你的团队就只有你一两个人在做这件事情的话，那就不用那么多层，2层就好了。好，所以你得要按照你的这个团队的大小来决定。那这个的部分你可不可以自己再增加？可以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项目里面的时候，很快速的哈，让大家稍微看一下哈，我们在这个专案当中的这个项目里面，现在的话呢，在新的这个开发工具里面，都会有这个Team Foundation Server 的这个套件，好，就是 Team 总管，好，那这个 Team 总管这个部分里面的话呢，现在的所有的工作内容全部都会分成我的工作，好，你现在的工作的项目有哪一些的内容是正在执行的，你有哪些工作是被正在指派的，好，这里面的话。稍微。这个 这个项目当中的话，你都会看到你现在有哪些的工作是你要执行。好，那如果说我们想要先针对我们的 ASP.NET 的这个项目里面把它改版成 HTML5， 那你就可以去认领我的工作，那工作就会在进行中，你所有 check out 的档案自动都会连接到这个地方里面来。好，那当我们在做这个项目里面的时候的话，我们在前面里面，然后也可以看到哈，包含到原始导公司建制，好，然后呢跟这个工作单的项目 report， 好，这里面全部都有。那刚刚提到的所有的内容的话，全部都会在用网页的方式去做 manager。重点的部分的话呢，就会在这里哈，所有的工作的内容全部都会有这个周期，就是说你可以去定我们这个专案什么时候要 deliver， 我的周期是从几月从九月十三号到九月十八号，好，那我 total 的时间有这一些，然后呢我会有我的这个KPI 的一些指标，我的工作好待处理项目有几个，好啊，我开启的问题有一个，然后待处理的 bug 有三个，好，那我就要在这个时间项目里面把它完成。同样的，我也可以看到我的这个整个专案的 source code 里面的这个程式码，在 compile 的时候的话，是不是都能自动的这个完成？如果有通过的话，这边就会显示是正确的。好，那当然我们现在这里面就会还会有十二个这个待处理项目，好，这里面就都会有各种不同的指标。好，那我们再去做管控的时候的话呢，其实，好，各位可以看到，现在的话呢，所有的 requirement 这里面全部都会有这个，比如说我们长官或者是业务单位就会提一些需求，说我们的网站需要去提供各种行动装置的浏览，我们去做 review， 然后呢这里面我们就可以去填我们的工作项目，就其实大家要做的很简单，就是只要填项目跟简单的说明，然后跟主要的分类 priority 高不高，然后呢你这个的商业价值是如何，要花多少时间，或者是说各位可能如果有上过 PMP 的话，那你们可能会用 function point 你们来去做计算，好，那这个部分的话你们也可以自己去做对应，或者是如果你们不习惯用 function point 的部分的话，你们也可以用人天的方式来去做统计，这也是一种，只要你有一个衡量的指标，你就可以去做量化，然后再去做调整。好，那我们在这个项目里面定完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做工作项目的指派跟规划。那我们在去做工作项目指派规划的时候的话，像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我们在工作项目的内容当中，我们就可以自动的去，抱歉，这荧幕有点小，我们就可以自动去对应说，我这个里面的内容是要对应到哪一个的那个function里面，就是功能模组里面，好，它就可以帮你去做对应。以后这边所有对应的关联，好，把它关起来，不好意思，所有对应的关联在这个地方，它全部都会变成树状化的结构，帮你展开来，跟你讲说我现在的工作有哪一些的项目，里面有哪一些的内容。好，那这有什么好处？就是说让我们的 team member 跟我们的 PM 在去做沟通上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现在团队要怎么去做分工，然后你怎么去做分解。那如果说我这个模组，比如说各位可以看到我要跨行动装置，这个工作比较大，我们可能会拆成两个 team， 一个是做 web 的，一个是做 device 的，那可能我们去做分割，可是这两件事情可能都是对于老板来讲的话，都是跨行动装置，或者是对于我们团队来讲，它是同一个 topic， 那这个就可以去做关联。那么我们在这个工作项目里面的时候的话呢，各位可以看到所有的工作的内容，你全部都会有面板，就像我们早上有 demo 的，这里面的话你就可以自己去做工作项目的状态。有些时候表单记录有很棒，可是问题是呢，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就是说我这个礼拜我要去 deliver 是哪一些的需求，哪一些的 requirement， 然后呢我这个工作的进度是作用中还是已解决，然后或者是已关闭。你有这个的项目的话呢，你就很容易的可以知道说我这个工作的进度现在进展到哪一个阶段。好，这个都是我们在去做开发上的时候我可以做的一件事情。那么里面同样的这里面所有的项目都可以按照团队的内容自己去做客制化跟调整。好，比如说有些团队可能会考虑到，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那一件的 template 里面可能没有做测试，那我们这个项目当中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自己去加。好，那我们要去做 测试的动作，然后这里面的状态啊，你要去变更成哪个？这个都还可以再去做调整。那我们测试的这个 member 或者是他可以做的工作的数量有多少？哈，比如说我同时我的这个 QA 的人员有两个，他同时可以接五张单子，那这边就会填五。那我的开发 team 这个同时能接三张工作单，那这边就可以填三。好，完全是看你的工作的这个承载量，可以去看我们的 bottleneck 是在哪里。好，你按一下 OK 之后。中间这一边，它就多了一个状态，好，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可以知道说我现在状态的异动的情况，你就可以自己去做调整，好，而且你不需要去做额外的处理，啊，你就可以做这样的管理。那当然对于剧本也好，哈，这里面也都有提供，好，所以你可以知道说我现在工作的进度，好，我有三个是已经完成，有四个是还正在进行的，然后你也可以看到我所有的工作的阶段。所以 有些时候可能 PM 他们常常就会问我说，哎，Firma，你现在进度怎么样？ Firma，你现在怎么样？你现在每天一直问，你不觉得很烦吗？有没有？有些时候，那我们就希望说，哎，可不可以让我们的 PM 或者是让我们的 member， 我可以到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网站的 portal， 可以去看到我们现在工作的进度是如何，你就会立即的去 update 这里面的资讯，你就不需要再去写那个用每个礼拜去寄这个 email 的方式，然后 PM 再自己去做会诊，这个动作就可以省略。好，那么我们在做这个项目里面的时候，当然在2013的版本里面的时候，这个功能是增加的，就可以看到你可以有对应的关联，然后你可以把这里面的工作项目去做对应，让你可以往前延伸到 feature group 的一个概念。那原本的 VS 2012的版本里面的话呢，它就是只有做到那个 Scrum 的这个 Kanban， 好，你可以去看到工作的这个定义。那当然去年的 Tech Day 的时候，其实也有特别提到这个上面的栏位的刻字，它也可以去做调整。好，比如说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可能会被问，就说，哎，我们现在的工作 always 都有被插单的情况，那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工作是属于状态是属于 pending 的？那我们就可以马上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哪一些的工作是属于 pending 的，哪一些工作是作用中，哪些工作是还没有做的， report 就会自动帮你 switch。 好，我觉得这个对于团队来讲的话，这个很重要，因为 pending 的工作越多，就代表说长官或者是 PM 或者 PMO 他们没有去 manage 这个工作的流程跟进度。好，有时候可能没办法 control， 可是至少我们要反映说现在进来的工作已经超出我们的范围了，有没有？可是如果你没有做这个 raker， 很抱歉，他们就认为你的这些工作本来就是你应该完成的，而不是他们的问题。好，所以在做这个环节上的时候的话，其实是会有一些技巧在的。那么当然在13的版本里面的时候的话呢，刚刚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各位看到这里面会有颜色 的分类。好，这里面的话就会有做追踪跟定义。好，你就可以看到会有不同的颜色，这里面一样可以去做筛选。比如说我想要只看 for mobile 的，好，我就可以把它筛选出来，然后只看 mobile 的部分。好，或者是说我想要只看这个比如说 web 的，那我们就把它筛选出来。好，这个也是可行的。好，这各位大家都有去看部落格嘛，有没有？部落格的分类跟 tag 的分类你可以分开来嘛，它可以复合跟交叉。好，所以你们在查询的时候的话，你们就可以比较有弹性的去做定义，它可以复合，因为有一些做的工作它可能是复合型的，那你就可以去做筛选，然后帮你去做分类。好，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好，那么当我们再去做这个工作项目里面的时候的话，这个里面工作的对应，这个是现在在2013的版本里面的时候会提供的项目。这个工作最主要要做的就是让 PM、Member 跟长官他看到的 view 是不同的 view。因为老板不会 care 你做什么事情嘛，你是不是开发、测试还是做资料库规划，他会 care 这个吗？他会 care 说反正你把工作写完就好了，就像早上演的，有没有？老板根本不 care 我到底怎么做的，反正他说你就把东西改好，对不对？好，那可是问题是，我们要把这个的阶层里面把它定义出来之后的话，他就比较会有感觉。好，以后我们再去做那个跟老板要求加薪的时候，你才有个依据，有没有？ 好，我帮你完成这些项目啊，这些项目里面是做哪些事情？可是如果说你是跟他讲说你是写程式做什么什么什么啊，他就可能不太会鸟你，有没有？好，哦，这个是人之常情哈，哦。那么，像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哈，就是刚刚我们不是有定那个WIP 吗？哈，哦，就是那个东西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工作的 in process limit。有些时候哈，哦，当你的工作量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的话，你就会发现会有 bottleneck 是卡在某些人身上。好，哦，比如说啊，这个是前端开发卡住，或者是这个是程式都写好了，我们有很多开发的人员，可是我们的都是自己写自己测，有没有？要不然就是有 QA team， 可是就两个，啊，我们的开发 team 有15个，他根本没有办法应付，有没有？就变成说我们进测试之后的我们就没事，有没有？哦，有些时候的确是会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在去做工作分配的时候的话，这里面的工作的数量，就是让团队知道说我的资源的比例应该要怎么去做调整，而不是说一昧的把工作塞进来到我们的开发团队里面就好。对外来讲是这样子，可是对于 PMO team 或者是对于 leader 来讲，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有空转就代表说我资源正在浪费，那你的成本效益就会降低，成本效益降低的话，你怎么去有好的 result 出来给你的那个长官来去讲说，哎，我的团队的成效很好，你就很难讲。好，然后呢，好，这我们刚刚都有 demo 过哈。然后另外一个哈，就是说这个也是有很多的客户哈跟团队有问我的一个问题哦。很多时候你们如果这个在场的各位朋友，你们用过 Foundation Server 的话，你就会知道说里面是按照不同的 Team Project 我们来去做分类的动作。可是问题是呢，其实对于台湾来讲的话，其实大家不太会这样分，有没有？为什么？因为 IT team 或者是研发 team 五个人、三个人，然后呢，我要 maintain 的系统30个，有没有？40个啊，都是。然后你要都要 maintain 啊，可能新功能开发的没那么多，可是大部分都是 maintain。然后呢，可是 maintain 又会夹杂着新功能的开发，对不对？这又不可避免。然后呢，你的工作就要怎么样？就要一直 switch。那有些时候，如果说这个专案的这个项目里面可能稍微大一点，我们可能就会想说啊，我们可以去做分类，我可不可以不同 team？ 因为我可能就会分工嘛，每天 switch 工作也不是办法，我们就会说，哎 ，Frema， 你负责 A、B、C， 然后呢，你可能负责这个，比如说 ERP 好，然后呢 ，ER 系统的这个部分，或者是说我们这个电子购物的啊，可能会去做分工的动作，然后那个其他 member， 比如说 Kevin 跟 Thomas， 可能就是负责其他的系统。好，问题来了。我们刚刚不是有画那个甘特，就是我们画那个蓝镜图，有没有？好，在这个地方，好，我们在这个项目当中，好，在 portal 里面，好，这里面呢，哈，就变成说所有的专案全部都会 gig 完，有没有？全部都在一起，你根本没办法知道说哪一个 member 哦，哪一个专案的成效大概怎么样？你就看就说，哎，怎么这个突然就往上飙？可是你没有办法知道说是哪一个案子往上飙，有没有？就是全部都卡座会这样子。好，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其实各位可以看到，现在在哦，我们先看结果。现在在我们的这个专案当中，我们可以直接分，比如说我针对我的这个Tailspin 的 Toid 好这个的项目里面，我可能就会分 Mobile 的 Team 跟 Web 的 Team。好，那我这里面就选，好，比如说选 mobile， 好，然后 navigation， 好，进来，好，各位看到我这里面的 member 时间，那个 burn down chart， 好，跟我的这个 KPI 的一些指标，好，这个是长这个样子，然后我这里面的工作的内容，好，自然而然的也不一样，好，然后工作的项目，好，也比较少，有没有？然后呢，当我再切换到其他的专案。好，就是切到 Web 的部分。我现在做的工作的进度，好吗？这个时数、项目，好，跟这个 KPI 的指标，还有 Member 也都不一样。然后呢，当我进去做这个工作项目的检视的时候，好，我们这里面的内容，好，也都不同。而且呢，各位看到，因为不同的 team 可能会用到不同的 iteration。好，我这里面的话，在 web 的部分是 iteration 一二三。好，如果各位有在 run scrum 的话，你们可能把它想到成 spring， 好 spring 一二三，或者是你用其他的名称，好都 OK。 好，就是不过你要按照顺序哦，哦，就是这个的 iteration 是按照顺序，按照时间点的部分哦，你不要分什么哪一个 team， 然后是哪一个 iteration 哦，千万不要这样分哦，因为那个没办法 manage。好，那我再切换回来，好，切换到 mobile 的部分，好，可以看到我这里的 iteration 只有一跟三，好，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在台湾在去做 maintain 的时候，你并不是每一个 phase 或者是每一个阶段我都要去 maintain 它嘛，因为它可能做好就没事了嘛，对不对？这个你就可以自己去做筛选，以后的话呢，你就可以去做分类的动作。这个东西的话呢，在原本的 Team Foundation Service 里面，现在就有这个功能，然后呢？Foundation Server 2013也有，好，正式支援这个动作。也就是说呢，你的团队如果人数不多，然后可是你都是在这个项目里面，然后你想要去做分割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很适合团队好去做导入跟使用。如果你想要分开来的话，那因为每个团队的习惯不一样嘛，有些团队喜欢大家一起看，有些团队是喜欢，哎，你负责的项目我都把它去做切割，这个就可以去做定义的动作。好，好。那么，这个的话，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哈。那这个里面的内容怎么去做定义哈？其实就还蛮单纯的哈。其实你只要在你的 main， 那你只要在你的 team project 里面，你想要自己 create 一个新的这个 team， 好，比如说，除了 mobile web， 好，那我可能想要再去 create 一个，比如说我想要针对我后台的系统再招三个新的成员，然后希望都是女生，有没有？好，那我们把它放进来。可能就会有负责这样子的 service， 然后 create 一个小组，那这个的项目里面自然就会建立起来。那你可以随时随地的决定说，这个 team 如果不要的话，那你就把它点进去，那你可以把它删除。好，抱歉啊，你啊可以直接在刚刚的这个地方里面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去做删除的动作，好，或者去做调整。那这里面的反复项目，好，你可以决定说哪一些的项目它要做，然后呢，你这个区域好，它会自动帮你 create 好一个区域的这个路径。好，所以我们以后呢，我们再去做这个交叉分析跟比对的时候的话，这边一开始它就帮你分类，你所有的工作单 create 的时候，它就自动帮你分成哦，这个是属于 back end 的，然后呢，你再去决定说，这是属于哪一个模组，比如说像 mobile team 的部分，我可能就会再分。按照 product 线、产线好来去做决定，比如说我要做 Android 的，我要做 iOS， 我要做 WinPhone 的，或者是我要跨平台开发写 Xamarin， 好，这个也都可以，好，你可以去分模组或者是去分内容，好，再来去做处理。那一样的 security， 好，这个里面的权限的分类，好，你也可以单独的去做定义，你可以决定你要用哪些的项目，然后呢，包含到板控，你可以按照 team member 去决定我这里面的。目录结构哪一些可以做？以前各位看到一下，我们可能在座的有些团队哈，如果要做行动装置的话，你们就会第一个开发的考量是什么 ？iPhone、iPad 嘛，对不对？好，第一个好，那如果是 iPhone、iPad 你开发的话，你就要在那个 Mac 上面你去做。那你在 Mac 上你又不能装 Visual Studio， 哦，就很痛苦，你就装一个 VM 对不对？那就变成说你在开专案做专案 maintain。去做专案开发，跟做权限的指派，你要额外的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设定，不方便。所以呢，刚刚可以看到的，我的权限的规划、版本管控，然后到工作指派，都是用 Web 的方式去做处理。好，各位有没有发现到？而且这里面的路径，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里面，比如说我要加一个 Member， 好，然后我们这里面，比如说这个是 AAD 的账号。我直接在这里面直接加，它会有 intersense 出来。也就是说呢，你不需要如果各位朋友你们在早期里面去做权限管控的话，你就发现到，如果你要做有 AD 账号的指派的话，那台电脑你要加入到 AD， 要不然每次进去他都要问你有没有，就很烦这样，每次都要问我的 AD 的管控人员我的账号密码是什么，然后再去把它套进去，这边全部都省略。它就自动帮你把它连接起来。好，所以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是因为让你 manager 的 PM 可以减少他工作的量， 不要每一次就是做一做卡住啊，做一做卡住就没有人要用，对吧？我觉得这个很关键。好，所以第一个就是说，你在去做导入的时候的话，你要考虑到这个的动作它的便捷性简不简单，好，好不好设定。好，不是每个人都要做哦，是只有几个 key man 要做这件事情啊，所以你不需要每个人都去学这些东西啊。那可是问题，他在做的时候，我能授权给这个 PM 让你去做全权的管控，而不是说每一次都要请说，哎，这个系统是 Frame 装的 ，Frame 你要帮我设权限，帮我要。我跟你讲，那根本没有人会理你，你知道？好，我们如果把权限给 MS 的话，然后你每天跟他讲说，哎，我这个人要加，我这个人要删，我这个人要怎么样？哦，他会理你吗？哦，久了就好，反正你每天都要，反正明天再弄也一样。OK， 这个就会有这个差别。好，所以只是让各位可以知道说，我们现在好连同版本管控的这个部分里面的时候，现在都有提供。好，所以我们刚刚有看到的，好，这里面的话，每一个 team member， 哦，抱歉，每一个 team 都可以有自己专属的 portal、蓝镜图、工作指派。好，而且呢，这里面的内容是共用的，你不需要分。所以呢，当你抱歉。当你去看 Total 的项目的时候的话，我们刚刚忘了看，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看到 Total 的内容，啊，比如说这个，这个就是所有的，有没有？好，所以 PM 哈，因为 PM 比较辛苦，有没有 ？PM 你可能不可能每一个 team 就一个 PM 嘛，可能是很多个 team 啊，都你一个人在管，有没有？啊，这个时候的话，你可能要跨 team 去做 manage 啊，这个东西又有关联，这个就可以这样子用。哦，就是让大家可以知道说，现行在做工作项目的规划上的时候的话，这边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处理。好，当我们在做这个管控的时候的话，这个是我们 PM 的这个项目。好，那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身为 member 哈跟 PM 的时候，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项目。你在导入一个工具的上的时候的话，最好有些的资讯可以自动产出，有没有？你只要负责填就好，你不要负责整理。哦，就好像说我们大家为什么喜欢逆向工程？为什么？因为你写出来程式码就直接转成图，就直接交出去就好了嘛，对不对？我不需要去做额外的事情，有没有？啊，可是问题是，如果你是自己用 UML 自己画的话，你会相信它吗？嗯，是吧？哈。所以呢，我们再去做开发上面的话，哈，一样的，现在系统里面它都会内建哦，这个是真正的这个专案哈。那这里面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就是说在专案当中的话，现有的 repo， 好，当我们去做 manager 的时候，我们在管控这个报表里面，我们可能就会想要知道说，现在的专案的啊，抱歉，我开另外一个哈，比较。有东西啊，因为啊，比如说有 bug 有建制哈，还有测试啊，我们先看专案管理，专案管理的部分里面可能就会有我们的 requirement 的进度，那在这个进度里面的话，我们就可能会。想要知道说，哎，这个我们现在的进度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哦，那这里面的话，其实大家在做在团队里面的时候，你不管人数多与少，我们一定都会有一个周报或月报吧？老板再怎么样不济也不会都不闻不问嘛，对不对？至少会问我们一下，哎，我们进度怎么样啊？每天怎么样、啊？是不是要关心一下有没有？然后检查一下我们进度到底是不是真的？虽然不是真的有没有？我们也是照这样讲，对不对？好，说没有，我们就先到完成到80%。可是有时候讲起来就很心虚，有没有？各位要千万记住，导入工具不是为了要去 manage 我们的个人的 performance， 我觉得那个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就是把现在团队的问题透明化，把它 highlight 出来。我曾经就眼睁睁的看过哈，开发 team 跟 QA team 他们在争执哈，就是说程式如果没有写好的话 ，QA team 测出来有东西吗？没有嘛，他根本没办法测嘛，对不对？然后呢，可是问题是开发 team 现在就会说，哎，我们现在的进度70%、60%有没有？然后呢，你的那个 QA team 去做测试的时候，明明就是这个按一下不会过，那个按一下不会过。好，那我想，如果是以前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把这两边的工作把它连接在一起。 你现在就会用这个方式里面说，让你知道说我现在的工作的进度是为何，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工作的内容，好，让你去做连接，让你把这个问题提早把它 highlight 出来，而不要放到最后。好，等到上线前两个礼拜的时候才发现说，哎，这个地方有问题，那个地方没有写好，还怎么样？所以这个我们在去做开发管理上的时候，主要是做的是这件事情。好，那当然，我觉得我觉得大家都会有 concern 啊，大家都会有私心，有没有？这个如果要做的话，你还是可以做内外账啊。可是你不要只有做外账，好，千万记住哈，因为如果你只有做外账的话，你根本没办法知道说现在团队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好，可不可以做？可以，可是你至少要有一份真的。好，因为我看过太多团队，就是连真的都没有。哎，你真的都没有的话，你怎么去做 deliver？ 你就没办法去做处理好。那可是至少呢，我们再去做开发上面的这个项目的话，这里面的进度跟内容，好，你还要花多久的时间？我现在进度百分之多少？哦，我可以很快速的可以 deliver。比如说，如果这个里面的时间，然后改成三天好了。哦，这个都比较短，哦，因为我是这几天才开始做的，哦，它的项目会比较少，哦，至少可以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现在在做这个管控的时候可以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内容。那么同样的，我们所有的工作的表单的时候的话，哦，在工作的查询项目里面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图表，哦，我确认一下，哎，抱歉，这个没有。好，我们这里面，好，我们就会有说，哎，比如说我现在工作指派给我的，好，现在工作有哪一些？比如说数量 ，total 有15张单子。然后呢，各位要想一下事情，说为什么要有图表？如果没有图表，哈，各位看到这边最右上角不是会有一个分类吗？好，各位看到一下，哈，这边会有一个分类。好，这里面的话呢，就会有这个问题 bug 什么的，这里面呢，如果你没有做分类的话，你就没有办法 focus 说我到底要先做哪一些的工作，是要先改 bug 里面还会再分说哪一个是 priority 比较高的，高中低，哦，因为呢你根本没有时间把所有的工作全部都做完，有没有人反驳我这个论点的？有没关系，局长，我们至少待会我们可以送奖品，有没有？好，哦，这个很重要，所以当我们去做开发项目的这个内容的话呢，这里面所有的状态进度你可以自己去定义，然后你可以决定，抱歉， 你可以决定说，我要有哪一些的工作的内容，我是按照状况，然后呢按照这个比如说或者是说按照反复路径，或者是按照我们的区域，你可以自己去做分类，让你知道说我现在主要的工作的 focus， 比如说像我按照分类，这里面我就会知道说我大部分的工作其实都是在做 common 的，然后呢少部分的工作是要支援 mobile 跟 web， 有没有？我们这里面你就可以去做定义。那以前的话你可能要自己做就会比较辛苦一点，好，那这个部分就稍微有一些的弹性，好，让你去直接在网页上面就可以直接去做对照，好，让你知道说每一个的工作项目，比如说，好，找一个有工，抱歉，好，有工作，比如说有待处理的 bug 啊，待处理 bug 里面我想要 create 图表，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去设我的严重程度。好，那有一个是紧急的，那这个工作我们就要先做。那如果说每个都中的，或者是每个都低的，那这个就代表是有问题的，好，我们就可以去做这样子的划分。好，那我们在做 roadmap 的部分的话，以前如果你是用一二的版本里面的话，你能做就是工作的分解，然后做工作的这个项目，然后呢你会有一个 sprint。现在在2013的抱歉，在2013的版本里面内容的话，你就可以去分类，比如说按照你的 group， 按照你的这个team， 好，然后让你去做 deliver 的动作。你就可以去做比较 high end 的这个管理的这个处理，好，跟 manager。好，板控，好，我们这里面的话，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客户，好，就是他们的开发团队都是用 Windows， 抱歉，都是用 Linux 啊，或者是 Ubuntu 啊之类的，好，那他们可能就会希望说，能不能有一些对应的一些版本管控工具，他们都会用什么 version， 好，可是 subvention 是属于集中式的这个管控。那现在的话，分散式的这个版本管控里面的话，2013好会正式在 on-premise 的版本里面的时候 include 进去。也就是说，你可以在你自己公司的内部当中，把 foundation server 跟 git 的部分整合在一个地方。然后呢，你的这个比如说你可能这个两岸三地，然后你都有开发团队，然后呢，你的这个 server 你又不想要去做这个 policy 的动作，你希望上海的 team 或者是东莞的 team 那边他自己有自己的版本管控，同步完了再把它放回来。这个时候的话，你 maybe 就会考虑用 Git 的方式来去做开发，好，完全看团队的习惯。那我们在去做这个项目里面的时候，很简单的让大家知道一下，既有的这个 Foundation Server 版本管控里面，原本是 Foundation Server 的 Version Control 的版本管控。那现在的部分的话呢，你可以在不同的 Team Project 里面用不同的版本管控，在同一个 Foundation Server 当中，这个是可以并存的。然后呢，这个并存的部分的话，还可以跨专案去做 Reference。哦，我觉得这个对于团队来讲的话，这个是会有蛮大的这个帮助。好，那至少说你不用因为我用了 Git， 而我的权限、我的工作单管理、我的自动化建制，我要额外再去申一套另外的 solution， 这个动作就会省略掉，全部都用 total 的一个 solution 来做。好，这个是 OK 的。好，那在这个项目里面的时候的话呢，在专案当中，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新的专案里面create业的时候，好，比如说我要新建一个新的专案，好，create业。那我们现在这里面的话，就会有三种不同的流程，然后有 Scrum， 有 Agile， 有 CMMI， 好，这任君选择。好，那并不是说用了 CMMI 就不能用 Scrum， 完全看团队你们喜欢的栏位跟数量来决定说你要用哪一种的 template。 那这个没有特定的，所以不用照本宣科。然后这里面各位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话就会有 for Foundation Server 的版本管控或者是 Git， 可以自己去做选择。好，那当我们去做了这个版本管控的这个项目的话，然后我把它取消，选择方案啊，抱歉，选择 team 总管，选择另外一个专案。好，各位看到我现在的这个专案的内容，把它打开来，用到的版本管控的项目，它就会变成是那个 push 然后跟 pull 可以自己去做决定。然后你的本机自动的就会去建一个 local 的 repository。然后呢，你本机所有的开发，它都会在你的本机里面去做那个 commit 的动作。当你确定要做完 commit， 你再决定要把本机的版本送到 server 上。好，所以我们这里面这个所有程式的修改，我们在这个项目里面刚刚做的变更的动作，好，比如说我们刚刚做的任啊，抱歉，哦。我们可能在这个项目里面做的任何的修改，我都可以直接去做认可的动作。认可动作就决定说，我要把我这里面的 source code 直接 commit 到我本机的 local 的 repository 里面，迁进去了，就代表说在我的本机里面的版本就会推进一个版本。好，这个时候都还没有放到 server 上。好，当我同步完了之后，我可能改了很多个版本之后的话，我决定说，这个版本比较稳定了，我再把它批次送到 server 上，那我再按一个 pull， 那个抱歉，再去做一个 push 的动作，它就会推到 server 上面。好，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机制。可是，做这件事情的话，当然会有几个，当然它的门槛我觉得相对来讲是比较高一点的，可是好处的话就是它比较有弹性，好，这个当然取舍可能大家要自己去做决定。那么我们刚刚提到的，在版本管控我们去做切割的时候的话，它去切换你的 switch， 就是当你去切换你的这个版本管控的时候，这个很单纯。以前的话，我们在 Foundation Server 里面，如果你要跨 branch 去做修改，比如说我要同时 maintain production 的跟 maintain 开发环境的，我是不是要把专案退出来，然后开另外一个 folder 里面的这个 solution， 把它打开来，然后去做编辑的 editor， 做完再把它 check in 进去。现在的动作的话完全省略掉，就直接在这个地方按 switch 的切换，它就会它都是指向到 local 的那个本地的那个位置。好，比如说 我现在选 DEV， 我把它切换过去。哦，我现在这里面的 source code， 好，我把它改过了。哦，抱歉，因为我刚刚不是有做过变更嘛，它就不能让我切。可是如果说你的那个变更还没有去做同步的部分的话，它就可以让你去做那个切换。哦，因为我刚刚手贱哦，我就自己按下去了。好 ，sorry。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再回来。好，待会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我们再来去做讨论。所以刚刚看到的，我这里面的这个 remote 部分里面，它就可以带你去做同步。好，那今天的部分的话，当然不会提到这个的内容。好，那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在日后的尝试里面的时候，会针对于分散式的版本管控里面，会有进一步的介绍跟说明。好，那刚刚我们有特别提到，就是说所有的这个项目里面的时候都会有 team run， 好，你可以去做 log 的记录，好，跟内容。那这个在这个项目里面的话，我们刚好看到哦，所有的工作的专案，好，你就会有，抱歉，首页所有的修改。我们这里面的话就会有这个程式码的异动。有时候其实大家会考虑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可能要去跟不同的团队或者是 member 的时候说，比如说委外他可能 check in 了什么版本，或者是程式码的这个，或者是工作单变更了什么项目，你需要有一个聊天室的一个地方，好，让你去做记录，说到底大家当时做了什么事情，步骤做了什么，然后呢我有没有问题我可以在这边回复。可能系统没有办法编译，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项目里面直接 commit 进去，然后到，所以大家会在这个地方里面的时候去看这里面的变更的内容，开表单，好，然后我们这里面的话也都会有这个程式码，好，跟这个项目里面进来，好，你会有这个表单和 bug 单的这个动作跟内容。那么一样的，因为我们现在时间有限，我把程式码的部分check in 进去，我们在这里面的那个版本管控的内容的时候的话，各位看到前面都会有一个注记。有时候我们在跟对方沟通的时候，我们都会，比如说团队也好，或者是开发人员也好，我们都会说，哎，你的程式码哪一行程式码有问题？以前的话，大家都会怎么讲？他说啊，我过去你那边看，或者是你过来，要不然就是我抓个图跟你讲说是哪一个地方有没有？现在的这个动作里面的话呢，就会省略掉，直接在你的 Web 上面，然后呢，你可以随意的直接针对，比如说我针对我的 menu， 我这边就可以直接去标示我现在的工作程式码里面，好，我可能就被问到，就是说，哎，我现在的这个程式码，我会去设一个 configuration manager 去决定说我的 layout 要显示 release 或者 debug 的模式。那这个时候 PM 可能就问说，哎，粉马，你现在的这个里面的内容，它为什么不是放在master page 里面，而是放在这个 menu 当中，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项目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上程式结构的问题，我们可能就会去做回复。好，你可以去在这个地方里面的时候，我们去做定义。好，这个是 OK 的。那么，当然我们在这个的版本比对里面的话呢，也都会提供，就是说，所有的工作项目里面会有 breaker。然后你可以有比对，好，你可以知道说中间比对的内容跟差异，好，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个程式码里面，你直接去做 compare， 好，包含到你的 source code， 好，改变了哪一个位置，做了哪一些的内容，好，这里面也就都会有。好，那刚刚在讲到这个复杂程式码的时候的话呢，其实会有几个 issue， 就是说，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人越多的时候就把你的程式码改坏掉了，没有，要不然的话就是说我根本不想要去改前人的程式码，有没有，或者说比如说你可能要接前人程式码的时候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被问到，就是说，哎，我们这个程式码可不可以重新改写，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想法过，既然我都要改变它的这个动作的话，所以 早上我们特别提到，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 source code 里面对应的这个内容当中的话呢，全部我们都会有这个这个程式码出来。那我们再去做开发上面的这个项目里面的话呢，其实会有几个这个程式可以帮你去做 manager。 好，再看一下，抱歉，好，刚刚改了那个 source， 我想要把它换另外一个。换另外一组。好，比如说我这里面所有程式也要去做的这个这个 editor 的这个 item， 好，我们可以在这个项目里面随时随地的去设中断点，然后呢我可以去做 debug 的动作。你可以决定说你要用 Opera 或者是用 Google 好 Chrome 的这个浏览器，好，都 OK。好，那我们在这里面所有做的这个变更，好，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当中里面的时候自己去做定义。好，那么在程式码 manager 里面的时候的话呢，其实大家要想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并不是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把它 document 化就好了，因为程式码里面就是你的那个结构跟系统嘛。所以呢，当你再去做像我刚刚设的中断点，我们可能会说只要我的程式里面把我的item 加到这个购物车里面，好，它就会有中断点进来。这个时候的话呢，其实以前比较痛苦的是什么？你想要知道说我这个 add item 里面到底经历过哪一些的 measure， 要做哪一些的事情，你可能要一个一个去看。现在的话呢，就是你可以透过 code map 方式的这个过程，你马上就可以知道说我去做这个 add item 这个项目里面它到底做了哪一些的事情。好，你可以一个一个去看我这里面的程式码经历过哪一些的项目。比如说我现在做到这个get 那个 product，好，然后这里面就会有内容，然后现在跑到 Slate 里面，好，然后你会知道说我现在 Slate 的这个历程，好，然后我去卷得到我的这个 SQL statement， 好，然后我们去做定义。你可以随时随地的去倒推，有时候你要往前回去看的时候的话，你会忘记，就是说啊，我前面到底经历过哪些的 measure， 有没有？你跑过了你就忘记了嘛，好，所以你就可以回去看。那这个档案，这个档案刚好看到，这个档案的内容里面的话，它可以就是把这个的 interchange 这个档案把它 log 起来，然后呢把这个档案呢给你的 team member 或者是给你的委外团队，跟他讲说我现在这个 source debug 到这个地方有问题，然后你可以帮我看一下。你就把这个，因为以前的话你要怎么做，你要到这个地方来，然后卡图跟他讲说是这段的 source code 有没有，然后呢跟他讲说我跑了什么地方，我输入什么资料，然后所以他会跑到这个地方来，对不对？现在这个动作就会省略，直接放到 interchange 的这个 log 里面，他这个里面的所有的历程全部都会记录那个变数的项目，然后呢这个档案他直接去产生的时候就会有这个历程出来。好，这个是自动create的，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项目里面的时候继续去看。那当我们去做这个 manager 的时候的话，其实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怎么知道这个是属于哪一个 class 的。哦，我们现在有所有的 measure 嘛，哦，可是呢当我们去做处理，抱歉，哦，当我们去做处理的时候，我们希望说我想要知道我这个 measure 是属于哪一个 class， 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会怎么做，大家都会去做分层的嘛。哦，你会写成 Ctrl 层、商业逻辑层、资料存取层。好，那当你有这些程式的时候的话，你想要继续想要知道说我这个每一个 measure 它执行的历程的过程里面是属于哪一个 namespace， 哪一个 DL 元件。哦，这个时候就可以帮你把它转换过来。哦，然后这个可以再往前展。哦，比如说当你的分类的部分里面的时候是用 DL 元件的话，那这个就可以再展成 DL 元件的部分。好，所以以后当我们去做 manager 的时候的话，你就比较容易的可以去知道说我现在的流程它是怎么做的。好，你就不用花很多的时间去一个一个去画流程图去看这个项目，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去 了解跟知道来龙去脉。哦，因为呢，我们再去做开发商的话，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好，好，那当然我们在这个城市码这个 manager 里面的时候的话，也会有几个这个项目哈。这里面的话，我们是 Colens， 我们所有的城市码当中的话呢，其实以前你想要去了解到所有城市的关联，比如说我们会做这个工作单的关联，我想要知道说这城市码是谁写的，做哪些的事情，然后呢这个工作单是连到哪一个，然后跟哪一个城市码有关的。以前的话你是要怎么做，你是要先开单子然后再去找 source code， 或者是说你要把 source code 所有的 list 的部分全部都把它列出来，然后再往前推，有没有？那现在的话呢，这个Colens 的部分哈，就可以省略很多的时间哦。这个我们就不看了哈，把它关掉。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项目，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找 Ctrl， 好，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是用 ASP.NET 写的，然后我们找一个 Ctrl 的部分，在 Ctrl 的部分里面的时候的话，这个当中就会有所有的那个工作项目哦跟内容。那这里面的工作内容就会有这个比如说这个是属于哪一个那个工作单的类型，然后呢这个是会有哪一个版本的。好，比如说如果我现在的这个 source 好，这有两个版本。好，比如说我要先 create 一个，然后把它这个 checking 进去。好，各位看到我现在做的那个关联，它就自动帮你连接起来。好，写错了，没关系，来 save。好，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程式码已经 check in 进去了，把它关掉，重新 create 起来。等一下啊，它这个要稍微等一下下，因为我们现在很快的。看历程，好，我们现在先把。显示记录，好，这里面的话就会有两个版本。那我现在故意拿旧的版本出来，比如说我要去取的这个版本，好，强制把它盖回去。好，然后我现在开这个的 source， 好，这个是属于这个 server 上的，好，把它关起来。我现在重新再把这个档案打开来。好，各位看到我现在的这个版本里面，它没有 update， 没有 update 到。好，我觉得这应该是 RC 的关系啊。好，就我今天早上在试的时候，这个是会更新的。这个东西的话，它为什么可以很快的去做 reference， 是因为它进版控之后，它会去 create 一个 index 的一个 DB， 然后帮你去 update 这个动作，你就可以知道说我现在这个程式码是谁变更的，现在，然后呢，这个是现在是在哪一个版本，然后连接的是哪一个工作单，哦，这里面的话就会有做这个的连接。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当你两三个人同时在开发上的时候的话，你们会发现到就是这个程式码改到一半的时候，发现这个程式码已经是旧的了。然后呢，你都是等到 check in 的时候才知道有没有。当你这个程式码改变的时候，因为我刚刚应该用另外一个账号登录了，我刚偷懒这样，我刚用另外账号登录，打完之后这个的位置的那个编号它就会跳过去，用另外一个颜色标示，你就会知道说这段的程式码是属于哪一个的版本，是跟你原来的版本是不一样的。那这边的话它就会去做定义，这个是还蛮方便的。然后呢，我们在做这个测试项目里面的时候的话，所有的内容，你们如果去有写单元测试的话， 那这里面的单元测试里面它也都会标示出来，所以等一下跑一下看一下结果。好，我们这里面的话就会有那个 result， 让你知道说我这个程式码里面的这个版本到底有没有通过，哪些地方是没有通过的，这里面它就帮你把它标示出来。那一样的，我们在做那个程式码的那个 review 的时候的话，我们不是都会有，因为大家都知道，程式我们现在都会写的比较精简，有没有？就是你要知道说我现在程式码这个是属于 safe card， 然后我们把它去做分类，你就按 F12， 你直接跳进去，有没有？有时候的话你在跳进去的时候你就会忘记你刚刚在哪里，对不对？好，现在你会透过那个 pick information， 按 auto 的这个 F12， 这里面的话它就会帮你显示说我现在这个是属于这个Tailspin controller 的这个项目，好，它会帮你把它开出来，只开在这个地方。然后呢我再点进去，再点进去看，我就看说，哦，原来我这个是透过这个interface 的部分进来的，然后我可以去做切换。好，那当你再去做切换的时候，这个部分就很方便的可以知道说，哎，我现在的程式码是在这个地方啊，我跑了这两个位置。那如果说你觉得有兴趣，我们再把这个东西转换成 document 的文件，再把它转出来，啊，就会，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在找扣跟再去做辨识上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还蛮重要跟方便的一个项目。那 interchange 的内容，1.2 的版本我就不再多说了，它都可以做。那1.3的版本多增加了 performance 的 raker， 这里面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的项目当中你就会有 performance， 这以前没有，在 1.2 的版本里面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当你在 server 上面，你如果没有 session center的 P 那个 APM 的东西来去做 monitor 的话，这个东西会需你就会有帮助，你就会知道说这个地方大概花了多少的这个时间。好，那么当然我在 memory leak 的部分里面的话呢，这里面也都有提供哈。以前如果你在VS 2012以前所有的版本，你要去找 memory leak 的话，其实它是困难而且是有限的，就是说你可以知道在 .NET Framework 的 Library 里面的 Runtime， 你的那个 .NET 的那个元件的部分到底有没有这个用完，好，然后你的这个你的那个 Private Byte 有没有往上跑，我们就会看嘛，我们就看你的本身的 Private Byte 的这个部分里面这个机体有没有增加，然后他去看那个指标，你指标增加了你就要知道说是哪一个的元件用掉的嘛，对不对？原本在 Profiling 里面的时候做了这件事情可以做，可是呢它产生的档案，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要去收集这么详细的 log 的资讯，要 drill down 到这么多层，你会很辛苦，你的 performance 就会 被拉慢。所以呢大部分其实不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做，所以可能你们就会听过用 process dump 的方式来去做处理。 process dump 里面做出来的东西你可以去看 dump 里面的资讯，可是问题是我们根本平常不会闲来没事就去看 dump 里面的资料嘛，不会那样做。所以呢Dump 里面那个档案呢，你们现在一样可以先用 Process Dump， Create 完了之后的话呢，用 VS 的工具直接把那个 Process Dump 打开来，就有一个功能是选择用 Memory 那个 Analyzer 的这个项目让你去做分析，你就会有这个 Report， 你就会知道说我这个 DL 元件，抱歉，我这个 .NET Framework 的程式，无论是 Web 或者是 Client， 你的机体使用的用量是多少，这里面就可以做分析的动作。好，我觉得对于比如说你的 LB 系统，比如说跟产线有关的啦，或者是说 server 有关的，你吃掉记忆体，好，那你有在搭配 dump 的这个机制的话，这个我觉得是还蛮方便的。那好，这个梗我没有办法讲，因为时间实在是有限。这个大家看到是哪一个吗？好，就是那个骇客任务，有没有？好，那个电脑人，好，电脑就是很多 bug， 有没有？我们想要就是我要打十个，有没有？好，就是这种感觉。好，做的测试的部分里面的话呢，如果说各位学员，如果因为我现在已经有点就是超出五分钟的时间，那因为我这个刚刚 demo 时候有点那 overhand， 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留下来，那如果说有其他事情或想上厕所的话，那也麻烦各位就是可以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可以去交这个问卷。接下来的话我会稍微说明一下，就是说压力测试这个我就不提，可是呢有几个地方可能我觉得把比较关键的项目跟各位稍微 deliver 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团队 需要被问到，就是说，可能被客户要求说，哎，你们的 QA team 或者是你的所有的工作内容，你需要都把所有的测试的步骤都要把它抓图下来。好，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过这样子的 issue？ 如果有，那各位考虑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 tool 哈来做这个 manager， 它大概会长得像这个样子。好，那我们稍微很看一下哈，这个部分大概是怎么做的。我们在去做测试的时候的话呢，其实现在所有的 web 里面，以前哈，我们会有一个测试的 manager， 那个等一下哈，你们在场的有没有专门是负责 QA 的？好，就大家都是苦歹命人，有没有？就是自己写完自己测，对吧？好，有些时候的话，我们可能会被要求交付测试报告，有没有？测试的 result， 测试的内容。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又不想要自己 deliver 做的话，那这个的东西你们可以看一下哈。一个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在Team Foundation Server 里面的时候的话，会有测试的 scenario， 那你可以知道说，我现在按照不同的测试的 scenario， 好，我们可以去做这个验证的动作。你可以是按照你的这个比如说 requirement 好，或者是一般会员，你可以去做分类，好，然后或者是非会员，好，那这个如果是一般会员的话呢，你就会看到就是说我们这个会员里面这个测试的项目的 scenario 是什么，那你把它点进去看，好，我们这里面的话就会有这个表单好内容，然后跟测试的步骤，好，我们这里面的所有的步骤里面都会有做记录。好，那我重新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好，我们这里面的项目我把它弄新的。好，然后呢，我现在选择用 Test Manager。好，那如果说你们想要自动抓图的话，那用这个工具啊。如果说你们只是想要测结果，就是只是会去测这个项目的话，我们稍微看一下。好，如果用网页的话，它一样可以做。啊，就是说一样，它会帮你把所有的测试的脚本全部都帮你把它列出来，然后你就按照这个步骤。好，可能就会有这个的内容，我们可能就会决定说，哦，这个东西是正确的，或者是有问题的，好，我们就可以去做勾选的动作。然后一样的，在用，我知道有很多的团队，是用 Excel， 好，去管理你们的测试的案例或者是报告。那在做测试案例跟报告的时候的话，其实最痛苦的是什么？是说你要怎么去 deliver 产生 bug 单嘛，对不对？刚刚的所有的 bug 单的步骤，在这个地方里面，它全部都会 rack 下来说，跟你讲说是哪一个的内容。好，问题来了，通常我们都会被要求要贴图，有没有？贴图做这个内容。我现在直接在这个项目里面，比如说我们刚刚的这个网站，好，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好，然后呢，我就直接到这个地方里面来，直接贴上。他就会帮你把这个图直接贴上去，你不需要做额外的加工跟处理，你就可以很容易去做。通常你在去做这个动作上的时候，我们最希望就是，哎，我这个地方我想要去做一下加工，然后我就可以直接看到说，哦，我现在这个地方里面做的是什么动作啊？为什么会这个错误画面？你可以去做修改跟对应，哦，这个是 OK 的，你就可以直接开一张 bug 单。然后我们就会做储存的动作，然后就会把它这个修改完。然后呢，这个的项目里面，如果说以后我们想要自己去抓这个有图的这个内容的话，好，我们等一下看，我们看一下。抱歉。哎，我可以到几分？是五十分吗？等下是几点开始？十分，好，拍摄哈，因为前面我讲的废话比较多哈，就 delay 了。 好，那我们在这个地方里面执行。好，这个如果说是你们如果当过 PM 或当过 Leader， 然后你们可能会需要带 QA Team 或自己去做测试的话，其实最想要做就是如何让我们测试的人或者是工可以变少。那这边的话，我稍微做一下给各位看哦。我这里面做的步骤，我全部都把它关掉。好，然后去按测试。好，比如说测试。然后呢，我们这里面的步骤，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把它开起来。好，然后开网页。好，然后确定，然后点飞机模型。好，这个都一样。好，这个我们把这个购物车这个项目里面把它加上去。好，确定。好，那我们刚刚做到这个地方里面来了。在这个项目里面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决定，就是说我们现在这里面哦，我刚刚没有把那个这个内容把它 copy 上来哈，然后就把它贴上哈，它就可以一个一个帮你把这个里面的东西把它带上去。做这个项目里面，可能就是说我们这个里面验证的结果可能是 fail 的，好，我们就会把它按 fail， 然后产生一张新的 bug 单，然后就会有这个工作内容。好，各位可以看到一下，我们现在这里面会有步骤的记录。Sorry。好，这里面的话，这个步骤当中就会有我们刚刚点选的页面输入的步骤，有没有？这每一个的动作，它都帮你把它图抓进来，然后直接进系统。所以，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是因为有些时候其实有一些的动作，比如说每一个步骤都抓图，那真的是很 stupid， 你知道吗？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上的时候，帮你把这个动作，帮你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呢，直接开 bug 单的时候，他就跟你讲说，我当初点的任何的一个位置，做的任何项目，系统就自动帮你把这个图 cap 下来，然后跟你讲说我点的是哪个地方。这个的动作的话呢，当你审工了之后的话，我就可以怎么样？我就可以花更多的时间，不是在 document 上，然后呢去做测试的动作。去做验证，你自然而然你的产能是就变得比较好，而且你输出的 deliver 的工作还有你的那个时数，自然的就会比较有反应。那你的 member 才会有多余的时间去思考你的这个程式码要怎么去做测试，而不是只有做文件。好，我觉得这个是大概我们再去做管理上的时候的话，可能会比较大的 challenge 就会在这个地方。因为我看过太多的团队认为，就是说我们就请个两个工读生，然后按一按就可以帮我把我的测试系统就上线。如果真的可以这样子做的话，你的系统早就是 zero bug 了，有没有？根本不可能。好，那in release 这个部分里面的话呢，我只是让各位知道，就是说如果你的系统有做自动化建制，然后呢，你希望有过板的人员可以帮你去做过板的动作，从你的 UAT 到 staging 到 production， 这个的过程，你希望有一个专属的 team 帮你去做管控的话，那 in release 就会适合。那在柏金老师那边的场次哈会提到，这边我就不提。好，那在这里面我们刚刚稍微提到哈，这个到时候下简报的时候，你们就会知道说这个那个今天介绍的功能是在哪一个的模组里面可以看得到的。好，我觉得重点是这个哈，各位千万记住，你无论是把妹也好，或者是去做任何事情也好，一定要用对方法，才有办法去达到你要的目的，而不是说你全部东西哦，我就为了去做测试，所以我就硬干，我为了 debug， 我就全部都所有地方全部都测中断点，你的 performance 怎么会好？好，所以呢，当你有这样的思维的时候的话，你就愿意花一点的时间在你的manager 上面，或者是在测试的项目上面，然后让你的工作的产能可以更好。那这个动作的话呢，我会比较建议就是说，里面可能要有一两个 team member， 无论是在技术的或者是在流程上的，你还是要有一个人去 study 这些的东西。然后呢，你知道这些东西之后的话，你再决定要不要导入啊。如果你都不用的话，你怎么可能导入？这是绝对不可能做的。好，那这个场合里面的部分的话，我们当然刚刚提到的这个项目哈，这个书籍哈，我们在北京单位那边的项目都会有书籍的部分去做 sharing， 而且呢，我们在刚刚提到的哈，只要 你启用的那个 MSDN 的这个项目里面的话呢，如果你们是公司企业，你们一定都有 MSDN。早上讲到那个 Team Service， 或者是那个 A9 那个测试，如果是 Ultimate 的版本，它就150个，1500块。我记得是1500块，好，可以用。啊，如果是那个 Premium 的话是1000块，好。然后相关的课程这里面，像我刚刚特别提到的，如果对于 Scrum 的一些开发流程有兴趣的话，那你们可以去听那个 Rudy 老师的在204。然后呢，或者是说刚那个你们在开发项目，你们可以去考虑听 Demo 的，跟 ASP.NET MVC 的部分，或跟 IDE 的这个开发界面，他都会讲得更详细。然后今天特别提到的 In Release 的部分的话呢，是柏金老师。然后对于那个测试的部分，刚刚早上我特别提到的，我想要用 Cloud 的版本去做 EIA 测试，去做 deliver。好，那我们在其他场次里面也有提到，刚刚不是有讲到有关 memory leak 的部分，那我们也有课程，就是在这一场的课程里面，进阶出错，他就跟你讲说我怎么去用那个 process dump 里面去做分析。如果各位你们的系统里面有 memory leak 有遭受到迫害的话，啊 ，maybe 你们可以考虑听这堂课。我觉得这个是还蛮值回票价的。那比较不好意思，耽误各位20分钟的时间，那今天就希望说，今天讲的东西能对大家有帮助，谢谢大家。